直至清朝末年，中国才开始仿照西方铸造机制的银币。期间，中央以及地方的一些省也用机器压制了一些所谓的金币，它们五花八门，种类众多，但实际上都属于金章或是金样。所谓金章，就是用黄金制作的纪念章，金样就是用银币的模具压制的黄金样品。它们只是精致的纪念品，既无面值，又不是正式铸造的货币，根本不能流通使用。因为不具备货币的属性，因此都不能算是金币。只有清末王树南在新疆铸造的响金，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金币。为什么这样说呢？二，这首先要从王树南的货币思想以及清末的币制改革讲起。王树南1851至1936，字敬清，晚号陶鲁老人，河北新城人。光绪十二年1886考中进士，最初在工部四川任职，后因受到四川总督刘秉章案的牵连被革职，仕途上遭到挫折。后来在担任两江总督的同乡张之洞的提携下，重新步入仕途。他最初给张之洞做幕僚，不久又应陕甘总督陶模的邀请，来到兰州都署任职，后来出任中尉知县。光绪32年1906调任新疆候补道台，署理布政使职。在新疆任职期间，王树南非常享有一番作为，因此在为政上不免专擅，遭到巡抚连魁的嫉恨。宣统三年1911五月被排挤离开新疆，回到北京。民国三年1914，王树南受聘进入清史馆任总纂。他曾应邀赴日本做过考察，后来又应奉天督办杨雨婷的邀请，出任翠生书院的主讲，后于民国25年1936去世，享年85岁。王树南学识渊博，兴趣广泛，酷爱文史考古，也很擅长书画，对于艺术小学、诗文字画以及外国历史无不精通。他特别注重地方志的编撰，其中以他出任主纂并亲自参加编撰的新疆图志最为重要。这是新疆建省后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志书，共有117卷，汇集资料丰富，保存了不少的原始文献档案，是研究清朝后期新疆历史的重要资料。他另有著作20多部，另外他还整理张之洞的奏议、函电、文集，编成《张文襄公全集》200多卷，又编辑了《杨曾新闻读日记》的一部分，保存了不少重要资料。王树南任新疆布政使期间，正是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国力日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艰难时期。财政上的这种艰难困境，在完全依靠中央和内地各省以及海关协济饷银才能度日的新疆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身为布政使的王树南，为解决新疆财政困难，就整顿金融、改革币制提出了一系列颇有新意的主张。 这些思想和主张都保存在他亲自撰写的《新疆图志》卷34《识货篇》中。王树南的可贵之处是，他不但提出了主张，更利用身为布政使负责主管一省经济事务的便利，进行了积极的实践。饷金金币就是在他的坚持下铸造发行的。三，清政府的币制改革多次反复，对本位问题、单位问题始终未有定论。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却特批新疆省铸造了饷金金币呢？这主要是因为新疆情况的特殊和王树南的积极争取。当时，俄国的金币在新疆大量流通使用，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币政主权。而王树南之所以坚持要在新疆铸造发行金币，也与他具有国际视野以及精深的货币思想有关。王树南认为，货币制度伴随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即人类之交通日繁，钱币之进化亦经。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对其国家实力、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即钱币之变异，人类进化之所由系也。币之精纯之国，必称富强于世界。他认为，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是其中混乱落后、不健全、不合理的货币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这方面，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表现的就更为明显。新疆因为对外贸易频繁，英俄等列强环伺，随时准备对他下手。而新疆落后的货币制度，面对虎视眈眈的外敌，就如同自缚手足，弊端更为严重，危害也更为紧迫。王树南认为，新疆为产金奥区，有和田、塔城、乌苏、阿勒泰等地的金矿可供采掘，而当地的维吾尔族民众又有使用黄金做货币的传统。因此他向清政府打报告，要求在新疆采购稀释机器，铸造金币投放市场，这样就可以驱逐华俄道盛银行在新疆发行的俄国金币以及纸币，既可以维护国家的币政主权，又能为新疆争得利益。他还利用赴京向度支部汇报工作之便，专程去天津造币厂参观学习，对机器铸币的流程、工艺以及效果都做了详细的考察。这些在《新疆图志》卷34《识货篇》中都有具体而详细的描述。根据度支部资新疆巡抚连魁文准许新疆制造金元记载，当时清政府币制改革的方案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但考虑到新疆的情况特殊，王树南陈述的理由又比较充分，度支部后改为财政部，就特批新疆可以铸造金币。为了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当时新疆作为全国唯一的特例被批准铸造金币的情形，下面将清政府批复的原文引录一段，以供参考。现时币制尚未奏定，本难拒准外省铸造金元，但新疆情形向来与内地稍有不同。既具奏称 比照原价换银不易，因准其铸元行使，仍只作为通用之品，不为制币。其美元重量若干，成色如何，是否即用银元机器铸造，原奏均未生序，应由新疆巡抚于开铸时详细咨明，并将所铸金元提炼一枚送部查考。